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日韩三国防长峰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香格里拉对话欧盟强调愿意在海事安全领域援助菲律宾。香格里拉对话澳洲和北京对谈的同时着重加强和菲律宾的战略合作。俄罗斯大规模攻击能源网，乌克兰实施紧急断电。八国一级巡防舰将会首度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创下两个第一。亨特拜登的非法持枪案将会在星期日开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日韩三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会谈，并且强烈反对各方在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当日三位国防部长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对于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表达出担忧。三国防长亦都同意为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美日韩三国将会进一步将资讯的共享、联合演习训练的安全保障合作制度化。同时鉴于中共扩大海洋行动，三国防长强烈反对在印太地区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亦都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促使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星期日，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强调欧盟愿意在海事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援助菲律宾。第二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在5月31号至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目前正是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纷争升温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今年获邀担任香格里拉对话的主题讲者，他在会上聚焦了南海议题，强调马尼拉当局将会捍卫每一寸主权，菲律宾人亦都将不会屈服。根据菲律宾方面声明，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亦都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南韩希望同菲律宾建立更强大、更前瞻性的国防同安全关系。而澳洲代表博雷利就话：我哋必须在印太地区做更多事，表示欧盟愿意在海事安全同网络安全等领域援助菲律宾。星期日，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期间说，他已经要求同中方展开军事对谈，并且乐见同菲律宾加强关系。由于中共同菲律宾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僵持不下，而且双方对峙日益紧张，因为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海都是他的领海，包括在菲律宾320公里范围内专属经济区的仁爱礁。目前澳洲已经加强在南海的影响力，去年8月同菲律宾在马拉望岛举行联合两栖作战演习，为澳洲去年在境外进行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马勒斯星期日表示，他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会谈的时候已经表示，我们肯定认为澳菲两国的关系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达到空前高度，我们对这个关系非常欢迎，同时我们也都已经见到澳菲关系的战略层面正在落实，这种关系未来将会进一步发展。星期日，乌克兰各地在战火中实施了紧急断电，因为俄罗斯在前一日用100架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并且声称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夺取了土地。在上星期六的大规模空袭，俄军至少导致19人受伤。乌克兰近几个星期 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来对付俄罗斯的攻击，并且要对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维修，只能够在全国实施轮流停电来补偿能源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就警告北约成员不要被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攻击俄罗斯领土，因为几个西方盟友之前解除了这个限制。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星期五已经驳回了俄罗斯的威胁，他表示北约过去已经多次听到过俄罗斯的威胁，强调乌克兰属于自卫，并非是升级战争。根据海军新闻星期日指出，法国海军一艘欧洲多功能巡防舰今年将会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且预计首度向空中目标发射导弹，这将会创下两个第一次。根据海军新闻由法国同美国的匿名人士获得的消息，阿基坦级欧洲多功能巡防舰布列塔尼号将会参加在夏威夷外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海军新闻之前亦都曾经报道，一艘法国海军欧洲多功能巡防舰将会首度参加该演习，而且这艘反潜艇型巡防舰将会在夏威夷外海向目标发射导弹，这将会创下法国海军的首例。目前法国海军正在将布列塔尼号列为一级巡防舰，该船舰基地位于法国北部布列塔尼大区的布勒斯特，是法国军队的重要资产。这个星期一，拜登总统的仔亨特·拜登因为非法持枪案在家乡特拉华州威明顿出庭，也是继前总统川普因为封口费案被判有罪之后，近期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的攻防战转移到法庭。亨特的案件因为涉及家族私隐，预料亦都将会受到关注。去年夏天，亨特因为非法持枪和瞒税等行为被控多项罪名，其中两项涉及瞒税的控罪，同意协商认罪，但是去年因为没有能力缴交140万美元的联邦税而继续受到指控。有关非法持枪案总共三项罪名就延期到今年6月审讯，如果亨特购买枪械的时候涉及不法陈述被判有罪，最高可能面临25年的刑期。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宗充满政治攻防的刑事案和川普封口费案类似，亨特应该不至于坐监，但是法庭审讯期间拜登家族的风风雨雨都将会摆上台面，特别是亨特和已故兄长博拜登遗孀的关系，对竞选连任81岁的老拜登来讲都是极为难堪和痛苦的话题。
欧洲命令中国投资者出售稀土矿商股权。南韩反击北韩挑衅，提案全面终止919军事协议。纪念六四35周年，纽约举行系列活动。黄仁勋 CompuX 主题演讲揭43家台厂供应链。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稀土产业在绿色能源和国防领域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和确保外国投资框架为由，下令几家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当地重要稀土矿商的股份，以避免中国进一步垄断稀土产业。据媒体报道，澳洲政府之所以重视稀土矿商 Northern Minerals，是因为它正在西澳开发布朗斯山脉重稀土项目。所以澳洲财长查默斯发言人星期一声明指出，根据一项外商投资法，财政部下令逆销基金和四家关联公司减持这家稀土矿商的股份。根据出售令，逆销基金有60日的时间出售它在9月购买的8000万股股票。而其他被勒令在60日内出售股份的外国股东还包括 Shimei Liu、Xi Wang 和 Blackstone Resources。 南韩政府为了因应北韩近期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动召开会议，决议提案全面终止919韩朝军事协议，直至到韩朝恢复信赖关系为止。 呢项提案将在4号国务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北韩上个礼拜起多次向南韩上空漂浮带有垃圾污染物的气球，并进行 GPS 电波干扰、试射飞弹等挑衅。南韩国家安保室3号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实务工作会议，做出上述决定，并且已经向总统尹锡悦和国家安保常任委员报告。南韩前总统文在寅在任的2018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订平壤共同宣言，其中亦包括919军事协议。韩朝根据这项协议履行非军事区非武装状态，但北韩在去年就已经单方面宣布撕碎协议，采取各种武装措施。南韩政府亦在去年年底决定终止部分协议内容的效力，恢复前线对北韩的侦察工作。礼拜日，中国民主党成员和各界民众在纽约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法拉盛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纪念89、6435周年，控诉中共的罪恶，缅怀在1989年被中共屠杀的死难者。民众表示中共随时都会崩塌覆灭，期望明年能够在北京纪念六四。礼拜日的纪念活动吸引了包括来自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虎拳、基督教公义联盟等团体的成员，和热爱自由的纽约华裔市民。6月4号当日，各个组织成员还将在纽约市世界级的景点举办快闪活动。他们将在纽约六四纪念馆举行一场国际研讨会，控诉共产党暴行，展望没有中共的未来中国，然后将沿着百老汇街游行到42街的中共总领馆，之后在那里举行集会演讲活动。天黑之后，他们将点燃蜡烛悼念六四冤魂。全球科技盛会台北国际计算机展 CompuX 2024将在6月4号到7号举行。 AI 教父黄仁勋2号晚间在台湾大学体育馆发表主题演讲，题目是开启产业革命的全新时代，深度探讨 AI 时代如何推动全球产业的革命性发展。会中在屏幕 show 出一张台湾地图，列出台积电、鸿海、广达等43间台厂供应链，有网友发现亦列出16间台湾大学。黄仁勋在演讲中强调 AI 是新的工业革命，而这个产业的核心供应链就在台湾。另外，同为 AI 运算芯片大厂，同样是出身台南家族的超威 AMD 董事长苏之峰将发表开幕演讲。高通、埃媒、Intel 等多家厂商总裁亦都有专场的演讲。之前黄仁勋访台受访的时候说，台湾是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新闻被转至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之后引起热烈讨论，但是陆媒的报道并未提及。
泽连斯基公开指责中共帮俄罗斯扰乱和平峰会，费杰哲井喷钟南山回应涉问，何时超美成第一强国，中国小伙回答好赞。印度大选落幕，出口民调指执政联盟大胜，全球黄金储备排名美国居首，台湾进入前15。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一直以来对中共小心翼翼，极力保持表面的和谐。在北京当局决定不参加下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发表演讲后，终于公开点名对中共发出指责，指其帮助俄罗斯阻挠本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对下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非常重视，他提到已有逾百国家和机构确定出席瑞士和平峰会，讨论核安全、粮食安全以及释放战俘等议题。他呼吁亚洲国家参与，团结反对战争。泽连斯基罕见抨击中方正协助俄罗斯施压其他国家及其领导人不要参加这场和平峰会。他没有透露是哪一些国家，但是强调中国若支持俄国，战争将拖延更长时间，不利全球。泽连斯基警告 俄罗斯正试图破坏和平峰会，并在中共的协助下以封锁农产品、食品和化学产品等手段向各国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本月中旬在瑞士举办的国际和平峰会。泽连斯基认为，好像中方这样的独立强国成为普京手中的工具是不幸的。中共当局5月31日宣布不出席预定在6月的瑞士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和平峰会，理由是中方参加会议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应参加这次会议。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就遭遇尴尬场面。当被记者问到你是否会会见乌克兰总统时，他马上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赶快进入电梯。有人评论说，中共不是拒绝乌克兰，而是拒绝了西方世界。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有证据显示大陆协助俄国在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一年前的一次电话中向泽连斯基承诺中方不会介入俄乌战争，泽连斯基说，我们不期望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我们从未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我们不期望中国提供俄国国防支援，这个就是我们和中国领导人在通话中讨论的事，他向我们保证会退居一边，不会援助俄国武器。现在有情报显示，有些东西以某种方式透过中国进入俄国市场，俄国武器部件来自中国。泽连斯基表示，这个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基本上是对战争的支持。这个是乌克兰总统罕见在公开场合谴责中共，此前他一直在对话言论上十分小心，希望能够使中共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共在表示不派代表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同时，提出了举办自己的和平峰会的想法，并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参加。星期日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表示，中共无权召开这样的会议，美国正在准备对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中国公司和银行实施一篮子制裁。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坎贝尔说，其他国家亦可能对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类似措施。我认为我们主要关注系统性参与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我们亦仔细研究了金融机构。坎贝尔表示，欧洲和北约国家迫切需要向中国发出集体关切信息。他表示，不单止美国，其他国家亦会采取措施，表明我们对中国在乌克兰战场上试图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做法深感不满。中国疫情持续蔓延，染疫患者出现多种症状，当局一直掩盖真相。从最初的支原体肺炎到腺病毒，从流感到甲流、乙流，现在又抛出肺结节。最近中国被诊断为所谓肺结节的患者人数急剧攀升。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面的回应，被认为是泄露了当局企图掩盖新冠疫情的秘密。中国医生杨龙海说，就是目前为什么感觉到肺结节明显增多了呢？特别是新冠以后。5月29号，中共党媒报道承认，中国每年新发现或新诊断出的肺结节人数为1000万至2000万人，尤其最近两年肺结节的比例明显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声称，由于新冠的原因，很多人发烧感冒，有咳嗽症状，做 CT 的人很多。另外，普通人和成年人当中，有 30% 到 40% 的正常人有大大小小的结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很明显就是这个疫情，而这个疫情在中国其实是相当凶猛的，只不过他很多东西都被掩盖了，他不愿意曝光。这次他那个话实际上是将这个疫情的实情讲了一部分出来。我相信他如果真的将他的那些数据公布出来的话，会震惊整个世界的。大陆民众说，上海新华医院儿科人山人海，看病的小朋友实在太多，一眼望去全部是家长和小朋友。中共一边禁止医院出示新冠证明，一边又以各种名称掩盖。东莞市民王先生说， 而家好多大人细路无缘无故感冒，我哋而家感冒习以为常啦，乜嘢原因造成嘅，医生亦唔讲，去医院睇就要1000几百。北京市民王先生话，呢波疫情主要症状系咳得厉害，佢本人已经咳咗1个几月啦，特别系夜晚瞓觉嘅时候唔停咁咳，睇病食药都冇效。山东民众宋先生表示，佢从身边嘅亲友得知，前段时间有好几个人年纪唔大突然猝死，怀疑系新冠疫苗导致。据同佢关系好嘅官员透露，70-80%嘅政府人员都阳过啦，但死亡人数唔公开。宋先生话，去世4-5个啦，佢哋都系40-50岁，有2个50几岁，有1个30几岁，突然死噶，都系心脏梗塞，基本上都打过疫苗。政府内部受呢个疫苗嘅影响亦好大，呢啲官员都好严重，但去世嘅人佢保密。有民众表示，感染新冠病毒响医院冇医好，而当佢哋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诚心默念九字真言之后，身体却得以康复。安徽民众陆先生话：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个母亲日日都念。疫情爆发之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响理性一文中开示，远离中共邪党，唔为邪党站队，因为佢背后系红色魔鬼，表面行为系流民，神要开始铲除佢啦，为其站队嘅都会被淘汰。李洪志大师并开示避疫嘅良方，比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系最好嘅灵丹妙药。辽宁民众李先生话，九字真言灵验，灵验嘅故事我见得比较多，大师嘅话我仲系相信噶。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有中国网友演绎咗一段街头采访，一个走响大陆街头嘅中国年轻人被采访人拦住，被问到，你觉得我哋乜嘢时候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咁样一个问题。佢嘅精彩回答获得网友嘅大力称赞。响短片中，当采访人抛出呢个问题后，呢个年轻人反应快速，回答话，这个要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 App， 比如说你使用支付这一类的，超越美国大概需要15年，如果你使用澎湃或者是头条之类的，我们超越美国大概需要2年，如果你使用快手或者是抖音的话，大概今年年底就搞定了。采访人又问，那我如果什么都不用，我是看那个晚上7点正的央视新闻联播呢？年轻人回答说，那就简单得多了，我哋已经超越好多年啦。网民都忍唔住大赞，厉害，清醒聪明嘅年轻人有前途。讲到中共中央新闻联播嘅弄虚作假同串报，据香港明报报道，连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曾经响清华百年校庆时直言不讳揶揄话，每日7点到7点半必睇中央电视台，睇佢哋胡说啲乜嘢。有网友总结，新闻联播前10分钟领导好忙，中间10分钟全国人民好幸福，后10分钟世界其他国家响水深火热之中，被指一针见血。印度为期6个星期的大选响6月1号落幕，出口民调显示，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及联盟预计将大胜并继续执政。这个表明执政联盟的表现将好于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期。星期六，印度选民顶住号鼠参加第7阶段，亦是最后1阶段的投票。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选举从4月19号开始至6月1号结束，将选出下议院的543名议员。据路透社报道，大多数出口民调预测，以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国家民主联盟可能会赢得下议院543个席位中的1/3。实际上国家民主联盟 NDA 只需要获得272个席位即成为简单多数，而获得1/3的多数席位将允许政府对宪法进行影响深远的修正。5项主要出口民调的总结预计，该联盟可能会赢得353至401个席位， 呢一数字可能会在股市星期一重新开放时提振金融市场。五项民调中的三项预测显示，仅印度人民党就能够赢得超过2019年的303席的胜利。拉回以甘地领导的各大党为主的反对派联盟印度联盟预计将赢得125至182个席位，但是由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票站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并非十分准确。分析人士说，在印度这个幅员辽阔多元化的国家，要正确地进行票站调查是一项挑战。不过总理莫迪在投票结束后发表的第一条评论中，在没有提及出口民调的情况下就宣布取得了胜利。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我可以自信地说，印度人民以创纪录的票数再次选举了国家民主联盟政府。印度选委会将在6月4号正式开始计票，预计当日会公布大选结果。莫迪和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起已经连续两届执政，如果出口民调准确的话，执政联盟将连续第三届执政，而莫迪亦好可能再次出任总理。世界黄金协会公布2024年第一季各国黄金储备排名，第一名是美国，德国居次，意大利排行第三，至于台湾则名列第十二名，拥有 423.63 公吨黄金储备，储备价值约 282.25 亿美元。富比世报道，黄金储备对于国家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可以当作一种可靠的价值储存方法，特别是在金融不稳定时期。现阶段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各国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持续上升。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名单，第一名为美国，拥有 8133.46 公吨黄金储备，相当于5790亿美元。第二名是德国，黄金储备 3352.65 吨，相当于约 2386.6 亿美元。第三名是意大利，拥有 2451.84 公吨黄金储备，相当于约 1745.5 亿美元。排名第四至十名分别是法国、俄罗斯、中国、瑞士、日本、印度和荷兰。值得关注的是，位居榜首的美国，其黄金储备量几乎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排名前四国家的总和。前十名中还包括三个亚洲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印度在全球位列第九。印度对黄金有着丰富的文化亲和力，还拥有将黄金作为价值储藏传统的历史，因此印度的黄金储备有助于其经济稳定，并在国家金融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排名至第十一之后的还有土耳其、台湾、葡萄牙、波兰等。报道整理出各国持有黄金储备的几个原因，除了黄金被认为是稳定可靠的价值储藏手段，发挥支撑国家货币价值的作用，黄金还属于有形资产，各国可以令其整体投资组合多样化，有助减轻和其他资产价值波动有关的风险。再来，黄金和美元的反向相关性增强黄金的吸引力，亦就是当美元贬值时，黄金价值往往会升值。中共制度下民不聊生，中国多地出现年轻人跳桥现象，近期有短片显示，甚至有疑似警察亦加入其中寻求轻生。6月2号网易公众号刊出题为老人跳舞年轻人跳桥的文章，期间指出，在巨大的压力下，好多人选择轻生，不少人永远在温饱线上挣扎，好多人走投无路的原因是因为没钱生活了。同时社会上又有好多攀比的欲望，加上了自卑心，导致一些人想不开，走上不归路。对此网友评论说，生活看不到出路，留在屋企都要被挖韭菜根。此前报道指出，在山西太原等地，由于频传跳桥事件，在两个星期内已发生大约十几起，当地在5月底开始派遣临时守桥人防止跳桥。而值得一提的是， 太原仲被评为去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新的举动令好多中国网民直呼魔幻。中国数字时代引述网友透露的消息说，除了看桥人员之外，有些大桥旁边仲安装了刀片。这种措施看起来既不想被自杀者轻易行事，亦不希望周边的人施以救助。同跳桥有关的问题仲波及到中共公安部门。X 平台公众号德润传媒发布的短片贴文说，在共匪国家活不下去的人太多了，现在连共匪制服爪牙亦凑热闹要跳江了，好一个魔幻的罗刹角。短片中显示，一个着住警卫服的男子坐在桥边威胁要跳桥，旁边被大量公安包围劝阻，要求他落嚟。随后该名男子被远处冲过来的公安制服，该名男子想要跳桥的原因尚且不明。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特别荒诞有喜感，叫你守桥你点解逆跳？亦有网友评论说，已经进步好多了，文革期间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全家都要受牵连。对于连环跳桥事件，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评论表示，这些跳桥的轻生者在中国的媒体上都无法见报，他们最终姓甚名谁，因何轻生都一概不知，这样做的人到底有几多，连个抽象化的数字都没有。就算再多的连跳，事发地当政者都波澜不惊。面对舆论，地方官员回应说，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他表示，在低迷的经济场景中，中国出现连环跳桥跳楼轻生者，显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而评论号凤羽财经一号指出，不谈数据，只是倾下宏观的感受。在六一儿童节，中国公园能够拍到这样的照片，一群老人在公园不断唱歌跳舞，而到了十点，垂头丧气的年轻人从街头拿回外卖，显得死气沉沉。还有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以及在学校学得好像傻瓜一样的小朋友。他表示，在一号早上，他在楼下一间咖啡厅坐了个几钟头，结果除了店员之外根本没有一个客户，唯一一个上门的年轻人还是一个想找工作的咖啡师。打开手机就看到一张桥边挂尖刀的相片，这个倒是能够吓了跳桥，吓了不到了，刮下去就绝对没救，直接一了百了。他表示，现在的中国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儿童在减少，年轻人眼中无光，中年人就好疲惫，老年人还挺幸福，这些只能局限在大都市，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在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人们只能自我调节，而价值体系仍然在不断崩塌。
美防长演说令中方受刺激，双方延长互对。美严查中国电商细胞果，贸易流动仍关注。中共核潜艇沉没55人丧生，台国安局证实。天安门母亲六四前夕重申三项诉求。长春东京首映，震撼东京。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1号在香格里拉美中军事高层对话会期间，美国防长奥斯丁以印太的新趋同为主题，阐述了联合地区盟友增加威慑力的概念。而中共防长董军声称，边个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自取灭亡。这一对峙凸显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奥斯丁说，今日我们目睹了印太地区安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出现了新趋同，正在产生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更有能力的伙伴关系网络。这种新趋同是印太地区独有的东西，在共同的愿景和共同的相互义务感推动下的一系列相互重叠、相互补充的倡议和机构。奥斯丁的印太新趋同演讲刺激了北京，中方代表景建锋称，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搞亚太版北约的大圈子，指责美国的印太战略破坏稳定，将地区国家绑上美国的战车，美国迫使他国选边站。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就说，印太地区的国家认为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任何认为这个是美国在操纵或破坏稳定的看法，既是对该地区国家的侮辱，又真正忽视了目前推动这种行为的潜在趋势。奥斯汀说，印太的新趋同意味着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分裂。他并非要将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要唤起我们的共同使命感。这个不是欺凌或胁迫，而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它意味着良善国家团结在我们共同的利益和我们珍视的价值观周围。中共军官曹彦忠提问说，美国是否正在计划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联盟体系？北约东扩导致乌克兰危机，你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体系的加强将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哪些影响？奥斯汀反驳说，我不同意你关于北约扩张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观点。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显然是由于普京作出非法入侵当时军事实力较差的邻国，他认为他可以很快击败邻国吞并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美国坚定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我们全力以赴，我们不会离开。印太地区对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即使欧洲和中东发生了这些历史性冲突，但印太地区仍然是我们的优先战区。只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够安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履行我们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防长仲强调，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美国的最大的全球战略优势。今日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因此我们正与该地区的朋友一起打破国家壁垒，更好地整合我们的国防工业。他列举了美国与日本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器，与印度合作生产战机引擎和装甲车，与菲律宾合作部署海上防御能力，与南韩和日本制定了三边演习计划等。奥斯汀还强调，美国持续支持维护台海现状。董军就宣称将坚决有力制台独，谁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政治评论员邓律文质疑，这个好像是中共防长就台湾问题上讲的最重的话。问题是，如果是大陆自己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怎么办？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董军此言只能够是自说自话，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就无合法性，只是话给国内老百姓听的。如果这个是释放犯台的信号，美国台湾一定会积极应对，中共军队现在亦没有犯台的实力，这样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正是中共自己。而中共国防部5月31号称，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军队一起捍卫世界正义，引发 X 平台网友热议。有人曝出美国陆军上士贝拉维亚子在五角大楼讲话的影片，他说正告伊朗、俄国、中国、北韩，如果你们任何人胆敢挑衅美国，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就是你们的儿女将会成为孤儿。近期美国海关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检查中国电商邮寄到美国的细包裹，此举旨在堵塞贸易漏洞，确保合规性，这个亦引发了学者和产业界的关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检查来自中国的细包裹，特别是那些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商品，这些商品往往价值较低，可以免缴关税和税费，但亦容易被用于走私违禁品和绕过贸易限制。 CBP 专员特罗伊米勒表示，海关将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所有不合规者都受到严厉制裁。已经有多家报关公司因申报存在风险而被暂停资格。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亦表示，将加强审查入口货币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强制劳动禁令。一举措是打击非法服装入口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保美国企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海关加强检查虽然有助于发现违规情况，但是由于小额豁免包裹数量庞大，海关无法逐一检查，贸易漏洞仍然存在。因此有人呼吁国会应该立法堵住贸易漏洞，或者降低小额豁免的价格门槛，以彻底解决问题。去年曾经有媒体披露中共一艘核潜艇沉没，导致潜艇上55名官兵丧生。台湾政府近日表示确有事故发生，后续该艘潜舰的位置我们都有掌握，这个是台湾官方首次证实中共潜艇发生事故。5月29号在台湾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彦透露了上述消息。当日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提出了几项质询，首先是中共4000多吨的联合启穗号拖船5月24号在东海沉没，国安局对此事有没有了解和判断？联合启穗号沉没的时间点恰逢中共绕台军演期间，因此引发外界猜测是否与中共这次军演有关。蔡明彦表示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一例是中共对台军演示，二例是沉没水域，经过比对后发现沉船位置是在中共对台演习的区域之外。至于事故原因还在了解。蔡明彦说，中国近期发生的事故不单止是这艘沉船，中共对台军演期间还有一架无人机在台湾西南方坠毁，这架无人机有可能是从船上起飞。去年10月，英国每日邮报引述一份英国国防部的机密报告称，2023年8月21号中共核动力潜艇03417号在执行任务时撞上了中共海军用来击住美国及其盟国潜艇的链条和锚障碍物，导致潜舰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造成全舰55名成员因缺氧全部丧生，其中包括22名军官、7名学生、9名士兵和17名水手。后来有军事迷拍摄到台湾西南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而有大量救援船只聚集的画面。台湾国防部当时被问到中共潜艇出事时，亦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是表示涉事机密，不便透露。六四难属群体北京天安门母亲的部分成员日前发表公开信，重申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不可能平反六四，因为那个是要共产党倒台的事，但中共其罪之大，日后必然导致他倒台。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公开信中表示，大屠杀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受伤，有多少人受牵连，政府有责任就此向全社会作出符合事实的讲法，公布死亡人员的名单，向全社会公开道歉。六四亲历者郑旭光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中共政府看来，如果承认六四开枪是严重犯罪就没有退路，杀人怎能够认错呢？习近平和共产党是一个共生的关系，譬如我来平反六四，成就我的英明决定，但是共产党就要落台，他要如此衡量，你觉得他有平反六四的可能性吗？我觉得他不会走平反六四这一步，因为他的意识形态素养不具备这些觉悟。中共军队血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说解放军对学生的暴行是党对军队的重大政治考验，足以证明这个党和军队不是中国人民的。 六四期间，习近平主政福建省宁德地区。据官媒披露，习近平当时积极配合中共中央，阻止了浙江温州学生跨省到福建搞串联。习近平当时还要求全区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维稳。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张先玲曾经写道，他上百次向人们叙述着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经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单只是我个人，我一家的，还是整个民族的苦难。时评人士杜正在上报撰文指出，只要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领导人，都不可能真正被六四平反。而所谓平反的本身，这个只是要他的党纠正错误罢了。但是他的党之罪并不能够一目了之，历史证明中共这个党本质就是坏的，并没有自我修复的可能，其罪之大，日后必然导致他倒台。5月31号，电影《长春》在日本东京文京区市民中心大厅举行了首映式，现场座无虚席，各界名流到场支持。影片改编自中国漫画家郭敬雄的作品，结合动画和真人访谈，耗时6年制作而成，真实再现了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为传递真相而进行的电视插播事件。电影《长春》由加拿大导演杰森·路特斯执导，是首部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华语电影。影片通过动画和真人访谈的形式，再现了2002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长春市通过当地电视台信号插播，揭露中共污蔑法轮功方言的事件。影片的勇气和信念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日本国民民主党江东区议会议员义平文龙在观影后表示，影片非常好，我非常感动，纪录片和动画的结合真实传递了信息，这个是非常需要勇敢的举动，在长春在严酷镇压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壮举，是出自于对自由的渴望，令人敬佩。文运人士石明表示，插播事件对我们那一代的同学影响极大，对我自己来讲影响亦特别大，我觉得他们是当代的勇者，在那个环境下做了一件令人尊敬的功绩。华人作家宇宙大观亦称赞大雄的才华，认为插播行动是和平的，只是讲了真相，却受到这么残酷的迫害。他说看到电影好心痛，这种迫害是共产党很多罪恶中的一个，用艺术形式逼真地还原出来，给我们一个好好的了解。影片主创郭敬雄说，这个电影也想告诉观众知，中国人有一班是有自省能力的，他们怀着爱的初衷面对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纷繁复杂，我们看待一个人一个民族时要抛弃感情色彩，看到我们共通的人性。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会长阮山智章表示，法轮功学员的信念和行动绝不会白费，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坚持下去。观众普遍希望影片《长春》所表现的真相信息，所表现的真实信息能够在日本广泛传播，令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和法轮功学员的勇敢壮举。
大陆网红在靖国神社食柱小便涂鸦，日本警方调查。大陆社群微博在今个月1号流传一段影片，名为中国铁头的网红拍摄自己在靖国神社入口处刻有靖国神社的石柱上小便，还用红色喷漆以英文写上厕所的涂鸦，日本警方已展开调查。中央社报道说，根据在微博流传的影片，铁头对着镜头说，面对日本政府允许排放污水，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会给点颜色他们看。事发是1号早上6:20， 影片顯示鐵頭爬上靖國神社入口處，一條刻有靖國神社四隻字的石柱向石柱小便，之後用紅色噴漆在石柱上寫上 toilet 廁所，之後離去。該石柱被塗鴉的部分目前被布條遮蓋，而神社內部尚未發現其他塗鴉。警視廳曲丁處正以涉嫌損壞器物等嫌疑進行調查。日本共同社報道說，目前石柱部分地方已用藍色遮雨布隱藏，工作人員用清潔劑和刷清洗。報道引述一名前來參拜的四十多歲女士說，本來想和石柱拍照，好遺憾，希望不要做過分的事。病毒肆虐，肺結節井噴，鍾南山回應涉密。中國疫情持續蔓延，染疫患者出現多種症狀，當局一直掩蓋真相，從最初的支原體肺炎到腺病毒，從流感到甲流、乙流，如今又拋出肺結節。最近在中國被診斷為所謂肺結節的患者人數急劇攀升，中共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的回應被認為是洩漏當局企圖掩蓋新冠疫情的秘密。中國醫生楊龍海說，目前為何感覺肺結節明顯增多，特別是在新冠之後。在5月29日黨媒報道承認，中國每年新發現或新診斷出的肺結節人數是1000万至2000万人，尤其最近兩年肺結節比例明顯增加，那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鍾南山就聲稱，由於新冠原因，很多人發燒感冒，有咳嗽症狀，做 CT 的人很多，另外普通人和成年人中有3至4成的正常人有大大小小的結節。時評員李林一說，很明顯就是這個疫情嘛，而這個疫情在中國其實是相當兇猛，只不過他很多東西都掩蓋住，不願意曝光。這次他的說話實際上是將疫情的實情講了一部分出來，我相信他如果真的將他們的數據公布出來的話，是會震驚整個世界。大陸民眾說，上海新華醫院兒內科人山人海，看病的小朋友實在太多，一眼望去全部是家長和小朋友。中共一邊禁止醫院出示新冠證明，一邊又以各種名稱掩蓋。東莞市民黃先生說，現在很多大人細路無緣無故感冒，我們現在感冒習以為常了，什麼原因造成醫生都不說。北京市民黃先生就說，這波疫情主要症狀是咳得很厲害，他本人已經咳了整個月，特別是在晚黑睡覺時咳得沒完沒了，看病吃藥都無效。山東民眾宋先生就說，從他身邊親友得知，前排有好幾個人年紀不大突然猝死，懷疑是新冠疫苗導致。據同佢關係好的官員透露，70-80成的政府人員都陽過，但死亡人數不公開。宋先生說，去世4、5個，他們都是40-50歲，有2個是50多歲，有1個30多歲突然死，都是心臟梗塞，基本上都打過疫苗，政府內部受這個疫苗影響亦很大，這些官員都很嚴重。但去世的人他保密，有民眾就說，感染新冠病毒在醫院沒有醫好，而當他們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並誠心默念九字真言後，身體得以康復。安徽民眾陸先生說，念九個字，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媽媽日日念，念好的。疫情爆發初期，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在理性一文中開示，遠離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李大师并开始被逆良方，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辽宁民众李先生就说，九字真言灵验，灵验的故事我看得比较多，大师的话我还是相信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获罪，美限制签证，制裁中港官员。在星期四，香港高等法院裁决14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所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而在星期五，美国宣布对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星期五，美国国务院表达对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有罪的高度关注，并表示作为回应，美国正是根据移民和国籍法采取措施，对负责执行国安法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说，香港当局应立即释放这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而不是施加严厉刑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香港司法系统的信心。我们敦促中共政府和香港当局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停止使用含糊不清的国安法压制和平的意见声音，恢复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开放性，这个对香港的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现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许永廷当日在社媒发文，对美国回应表示欢迎，但他同时认为只是限制签证是不够，那些负责实施和执行国安法的人都应受美国全面制裁。他强调，美国法律赋予美国政府制裁的权力，追究侵犯人权和破坏自治权的犯罪者的责任。越南海岸惊现 4.5 米地震雨，越南中部顺化市海岸日前有民众发现一条身长近 4.5 公尺、俗称地震雨的黄带鱼，体重重达几十公斤，吸引大批民众拍照围观。外媒说，这种鱼类平时生活在200公尺至1000公尺深海，坊间讹传黄带鱼会在大地震或海啸前出现，是带来天灾预兆的鱼，引起当地民众担忧。根据镜报报道，事件发生在5月17号下午，有不少民众发现一条巨大的黄带鱼被潮水冲上顺化市海岸，虽然众人协助它游翻海，但由于它的体型太过巨大，最终仍不幸搁浅死亡。报道指，这条黄带鱼根据测量后确认长度近 4.5 公尺，重量达几十公斤，需要至少5名成年男子合力才抬得起。另外，罕见的黄带鱼现踪消息亦引发现场大批民众拍照围观，之后当地渔民依照传统习俗为这条黄带鱼进行隆重的鱼葬仪式。报道说，渔民先是在沙滩上面焚香诵经，接住将鱼的尸体用写满经文的红布包裹后下葬，并在当晚9点前完成仪式。事件曝光后引起不少越南网民热议，因为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黄带鱼现踪是大地震或海啸预兆，亦让众人深感担忧。但顺化市领袖阮维强就说，根据顺化市当地传说，渔民若在出海或海边遇到黄带鱼，属于难得一遇的吉兆，而若发现它的尸体，就必须举办鱼葬。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